加福音六章耶稣的宝贵的教训。那个我今天讲经文特别短，你会发觉我只讲四节，因为接下来呢，接下去那个主题的施与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主题，需要独立的来讲一次，所以我今天只会讲四节，也许时间会比较短。我们先来看这个，在看路加福音六章27到30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六章20到26节那段经文中，耶稣说，从人们怎么看他自己，就可以分辨出他是不是真门徒，是真门徒或是假门徒，他是不是神国的子民。那在那里，耶稣先谈到说，人怎么能够认识神，如何能够承受永生？在那里提到有四组的福和祸。那耶稣以这两个字，就是有福的和有祸的，来开始他的信息。而且每个句子下面都有四个陈述，四个有福的陈述和四个有祸的陈述。那有一些人哈，对这段经文，他们根据他们所看的许多参考书，或是听到许多讲员的讲道，他们认为说，这是这里所讲的富足和贫穷是指那个经济上的富足和贫穷。但耶稣的有福和有祸的讲道，并不是关乎经济上的富足和贫穷。你要注意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其他地方有许多关于财富的教导，从来没有教导你怎么去赚钱哈。我们大家记住这一点哈。他虽然用一些比喻，但是比喻是为了不同目的，不是教你怎么去赚钱。所以我们不要去搞拿圣经的经典来讲说怎么赚钱这种事情哈。那你如果看耶稣的比喻的话，耶稣留下差不多40个左右的比喻，其中有三分之一在某的程度上是有牵涉到钱财方面的教导。因为钱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占支配性的地位，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不应该以为稀奇。所以，但是你如果看钱财，耶稣是怎么教导的话，最好的教导，我认为是在路加福音，我以前讲过16章9到13节，我以前讲过这个主题，我也很喜欢讲这个主题，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你有一天你有一个钱财无用的时刻会来到，那这是说讲到你会死亡的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了哈。那也有人认为，耶稣在路加福音26章20到26节里有福的和有祸的就讲到，是在谈论怎么样去过一个合乎道德伦理的生活，但他其实不是哈。他是在谈论说什么样子的人能认识神，能进神的国，能承受永生。甚至这里耶稣所说的有福了还有祸了，也不是一些希望，甚至也不是一些祷告，好像是说神啊，祝福那些贫穷人，咒诅那些富足人，不是都是讲这些哈。路加福音6章20到26节是讲到有些人能从神那里得到永远的祝福和喜爱，有些人会从神那里承受到永远的咒诅和神永远的不喜悦。问题是说，你是属于哪一群的人？对那些极度渴望神的人，有祝福等着他们；对那些自我满足拒绝神的人，会有审判，会有咒诅。这是福与祸主要的因素，是关乎人怎么看自己所造成的问题。好，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节，6章27到30节，这里耶稣继续的这样讲。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还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那我们一般读耶稣教导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这里，我们就停下来，就停下来，就没有办法越过。因为当然从经文的表面的意义上来讲，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没有办法越过的障碍。那 虽然我们愿意啊，我们也真的是努力尝试去做，但是在圣经所有的经文中间哦，没有比这一段的经文更难越过的。我们会被起码会被六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来困住哦。那但是这里是真门徒测试的一部分。第一就是在二十到二十六节，他是如何看自己；第二就是他如何对待别人。那我们一定要越过这个关口。那在很重要，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先看在二十七节用了一个词，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 ，But I say to you who hear， 他来对应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那你是怎么说呢？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谈到说，人们因为福音的缘故会受到逼迫，所以二十六章二十七节很明显的是接续这个因着福音受逼迫的主题。那这个连接点很重要，他就把这一段经文，这整段的经文定下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解释这经文的支撑点。我们解释经文只要记住，就是说你的前设、你的支撑点如果错误的话，那解释起来都是多余的哈。所以那个支撑点非常重要，这是点那些因为福音受逼迫、受到压迫的人，他愿意继续听耶稣的教导的话的话，这是你应该做的。所以耶稣这里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陈述，是一个对比。那你如果听得进去并愿意回应神的话的人，与那些不愿意或不能人之间的一个对比。那我们记得齁，这很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到齁，那里说到这世上有两种的人齁，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你若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你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些教导都是很荒谬的齁。但是你若属灵的人，你就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所以福音书这里很明显的也有这种类似属血气的人与属灵的人的对比。因为在你如果探讨在后面继续看齁，六章福音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齁，这里有一个罪人来与六章三十五节那个至高神的儿子来做对比。所以你看圣经，耶稣讲到很多道理或很多事情都是有些对比的，而且对比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所以这里是给那个至高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是说至高神的儿子他应该要怎么做。那些罪人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可以做他随着他本性所反映出来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所以在这里耶稣将他的听众灾事缩小到说，那些听得进去道的人，所以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能够听进这些道，能够有属灵的理解的人，你们这些真正属灵里贫穷、饥饿、哭泣、哀哭、不受欢迎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只因着你们对恶、对罪的厌恶，让别人认出你们来，你们也会因着你们爱你们仇敌被人认出来，因为这是识别一个人是不是有神国子民品格的指标。那接下来这四节是指一个人因着耶稣跟随耶稣做神国的子民可能会遭受到的，这不是用来说明一般人因为其他的选择而受到的苦，因为不信的人他也会因为不明的原因受苦啊。更重要的，这四节不是用来指说一个人因他犯罪或是他属于黑社会啊，属于黑道啊什么之类，他所受到的苦，不是这样齁。好像彼得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所说的，你们若因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 归荣耀给神。所以这里指的是我们因着福音，因着基督，为基督的名而受辱骂的情形。哦，所以接下来经文就是讲说，我们这些因着信仰，因着我们所信的福音，因着我们所跟随的耶稣，人们恨恶我们，拒绝我们，辱骂我们，弃掉我们的名，以为是恶人，成为我们的敌人，这种情形所发生的。那所以我们就一直要记住说，接下来这经文就是主要是为福音的缘故。哦，那其实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说并不是所有接受福音都会遭遇这些事情的。啊，哦，会常祷告神啊，最好不要让我碰到。哦，就好像打仗一样，当兵最好是不要打仗。哦，那你就可以在那里混嘛。哦，一打起仗来就知道说那个枪炮是无情的。哦，是不是？所以他们常有那个老兵就说，那个炮声响那一瞬间就知道哪一个人真的勇敢。哦，那我也不知道说，如果神让这种事情就发生的时候，我到底这种能不能承担？其实没有预见就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培养那种心态，培养一个健康的心态，那预备承受这类的事情。不然你那个水雨淋水冲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就会倒塌。哦，那这里所做的，我们要承认，确实一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不是我们天然本性，所以耶稣才说，只是我们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有些人能够听了进去，他面对的时候，他就可以面对；有些人需要给一些时日才能听了进去。但是耶稣说，这是区分真门徒和假门徒的标志，这是神国子民该有的品德。而品格的培育要先从我们的心态来开始。然后他开始下来有四个爱的命令。那这个是以命令的方式讲出来的。这些命令是针对那些我们可以主导的事情。记住，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主导。因为这主要是讲，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而且这些心态我们如果有健康的心态，我们是可以自己主导的。那第一个就是爱你的仇敌，这是指我们该有怎样的心态。那首先我要说明一件事情，这个教导不是用来做婚姻辅导的。有些人拿这个来做婚姻辅导，这基本上是前设就错误。因为你把你的太太当中跟你仇敌，你的配偶跟你仇敌等同嘛。所以我是很反对你要做婚姻的教导不要拿这一段的。因为这个你反过来可以的说，如果你可以爱仇敌，还有什么人你不能爱？还可以这样讲，你不能说你如果你可以爱连仇敌都能爱的话，为什么不能爱你太太或者他你先生？这个不是解这用途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如果听到讲员这么讲的话，你基本上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这不是给他用的。因为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了。这里是指我们对那些因着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当作仇敌的人。就像以前保罗对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扫罗对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把他们当作仇敌就是那种情况。到后来反过来，他信了耶稣以后，别人都把他当作仇敌所以是对那种情况的，不是说因为你夫妻在一起相处有一些小摩擦就把他当仇敌，不是这样的我们叫这样。那有些人为了避开这些罪人就跑到山里修道，离群所居那我也很喜欢这样跑到山里面去避免就是跟这些世上很多复杂的人打交道人生都是很复杂的那个他有一些人他是故意去碰撞那些那敌对的人就像你那个 Antifa 在那边示威，他故意去拉着条子说耶稣爱你这也不是讲这种情形神并没有叫你说就主动去挑衅他们，不是挑衅的，因为讲好听也是挑战的那其实一样的，其实结果是一样都不是讲这个意思了耶稣说你与别人的关系不是与别人隔离或是去挑衅挑战别人，这两个让别人去破坏你这是两者取于你别人的关系应该是有爱的特性。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是不是一个世俗人的讲法，也是说你是神国的子民，这个可以证明你是和一般的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那一般在神国以外的人， 他们不会爱，他不爱他们仇敌是很正常的。面讲，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个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恨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哈，中国也不是有一句话讲说吗？君子报仇几年不晚，这30年了，不是3年了，哈，是30年不晚，哈。现在以前是3年，和现在是30年，哈，是。那这是罪人对这一类事情的反应嘛？那耶稣说，真正的门徒爱他的仇敌，而不是那个世俗人的正常反应。因为你该有神国子民该有的品格啊。为什么我们，你作为神国的子民，有一件前设你需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审判是属于耶和华，是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为什么在后面也是在6章37节也讲说，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因为论断等于另外一个字就是审判别人啊。那审判的权柄是在神那里啊，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他，他若不愿意听神的福音，远离神，有一天神会审判他。所以保罗也这么说，在罗马书12章17节说，不要以恶报恶。那第二个命令是说，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就对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应该以良善来回应他们啊，不要以恶报恶，这是我们该做的行为。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可能良善回应的方法来回应他，来显示我们能用良善来克服邪恶。那这个也非常困难，我想基本上你如果能够先摆脱那种报仇的心态，那你慢慢就能够知道怎么用良善来回应别人的邪恶，别人的逼迫，别人的恶毒，我们要以良善，生命中的良善来回报他。那怎么样回报是良善呢？那第三个命令就是从我们该说什么话啊。那28节说，咒诅里面的要为他祝福。什么是祝福呢？就是能够让那个良善进入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些话。所以当他咒诅你的时候，你要为他祝福。那怎么祝福呢？就是最好的祝福就是把福音传给他。当他有神的福音的时候，那个良善就可以进入他的生命。那当时耶稣的门徒们都有可能会被一般人辱骂。在路加福音22节那也是这样讲的。但是主要他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圣灵会降下来，让他们虽然经历这些事情，他们还能够爱那些人。因为这些门徒从小被教导齁，就是你恨他，恨你的仇敌，而且你要恨恶外邦人啊，恨恶那些信仰不一样的人啊，恨恶那些不合乎我们犹太教规矩的那些人嘛齁。所以耶稣现在这里需要以一个命令的方式来教导，就教导他们可以跟从那个神给他新生命的那种感动，而不是我们又回到他以前那个肉体生命的属世生命的那种冲动啊。那感动总是比冲动效果比较差嘛啊，比较慢，所以你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让感动能够发挥效果。那冲动很快啊，是你跟人家讲一句话那个不合，你回一句非常非常尖锐的话，他马上发脾气啊，是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有时候像 LINE 啊 WeChat 就谈论，你就讲一句非常非常直白而且一针见血的话，别人马上发脾气齁，这是很容易的。所以你要那个让圣灵的感动慢慢去掌控你的许多性格，这需要时间的齁。就好像盖房子一样，你没有人说现在当然有房子了，一天来听说那个 Amazon 还是什么还是 Elon Musk 他有盖一个房子50000块齁，你运过来，然后一天就把那房子啪啪下来，就接上水管、水电，还有污水，然后就好了哈，聊两天就解决哈，也有这样的哈，哦，但是他都是已经都盖好，但人那不是这样的哈，那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盖房子一般都要慢慢的盖哈，哦，而且这个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很多以前的仇恨思想哈，尤其在中国那个这一阵子对仇日的教育 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哈，每天都看那个抗日神剧啊，什么就拿一个什么一个土豆可以打下一架飞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些慢慢就潜移默化，这些人就我就看过一个 video，在旧金山有一个日本店，他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哈，大家留学生进去以后就大发脾气，对那些工作人员那个甩东西。我最近想说这个人是有点发神经。那后来人家就说哦，他是因为看到那个店的日本名字哦，他就发疯啊。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现在所受的教育了。那我们基督徒，你作为基督徒就不能再让这些从小的对你们的仇恨教育洗脑哦，你要从那中间那摆脱出来哈。所以大家要常常要反思自己哈。那耶稣在登山宝训5:43也是耶稣也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哈，这也是指说当时的拉比是这样教导的哈，说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当时门徒们所受的教育。所以耶稣说，我现在重新教导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需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需要对仇敌以良善来回报，让你们仇敌的邪恶被你们的良善所克服。同时，你也需要为他们祝福，甚至当你被这些人辱骂的时候，也要如此啊。那其实，在当时的门徒哈，他们会遭受从宗教当局来的咒诅。那宗教当局来的咒诅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6:2那里讲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耶稣在进一步的说，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对于那些杀你们的而以为是侍奉神的人，你们该如何为他祝福呢？就是传福音给他。那耶稣自己做了这件事情，把福音传给一个人名叫扫罗的人。所以扫罗就是保罗，他后来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传福音给基督的敌人、福音的敌人以及他的敌人，让他们得救赎的事工上。这保罗在哥罗西书1:24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他讲他自己的心态。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他受苦他觉得欢乐，为什么呢？并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虽然受苦，他仍然喜乐，因为他知道说这是基督给他的特权。为什么呢？基督受苦，这些基督所他现在所受的苦，本来是应该基督在世上所承担的，但是基督给他一些福分，让他可以承担这一些的苦难，对他来讲是何等的福分。就是这个心态让他在传福音的这么多过程，遭到这么多苦难，遭到这么患难，他能够以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来承担，因为知道说本来这些的苦是基督他要承受的，他在世上应当承受的，但是他现在回去了，是，所以我这个不配的人能够被他选召来承担这样的苦。那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包括我们的心态，我们爱仇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以良善来回报，来回应他们。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祝福他们，传福音的给他们。第四个命令呢？我们如何祈求？这是第四个命令。临入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那我们祷告该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以下可以有类似这样的祷告：神啊，建立你的荣耀啊！我知道这是你想要做的。你毁灭，求你祈求你毁灭真理的敌人。你可以希望神从更大的角度来面对这些邪恶，是来让那些就是说逼迫福音的人能够有机会悔改啊。但是也你虽然是很讨厌那个逼迫你的人，但是你还是祈求神能够什么呢？能够让他也能够有机会得以看见神，得以悔改啊！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话。 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也是史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60节所说的，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另外一种方法，说是赦免他们的方式。这是一个在凌辱当头时祷告的方式。你可以为那些破坏里面的人祷告，神能怜悯，让他们能够开心眼，能够打开，能够看见神，能够悔改，能够信神。好，那接下来有29到30节说到四个实例，或是我们现在的讲法是应用。所谓实例和应用的区别，就是耶稣根据当时的处境举了四个例子可能发生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如果根据我们当时的处境，我们可以举类似的例子可能会发生的，说我们就把它叫应用。那以前的话就叫实例，其实同一个东西。我常常喜欢讲，我太太以前跟我讲一个笑话，就他在大学的数学老师跟他讲了一个笑话。他们那个中国那个美国人有的数学很烂，他有一个黑人学生，你跟他讲说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四个苹果，然后他要记下来的。他考试的时候他就说两个 potato 加两个 potato 等于几个 potato， 他写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记下来是苹果加苹果等于是苹果嘛，他讲 potato 加 potato 的几个 potato， 他不知道嘛，因为他没有那个数字的概念嘛，所以他讲这个应用，所谓应用或实例，目的不是说你就照他那里所讲的方法来做，而是说你要从这后面看到那个原则了。这里面是什么原则？他教导的是什么原则？就是说2+2=4这一个，有些人是很难理解这种抽象的概念，但是这是一个概念，才有办法去解决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四个苹果和两个 potato 加两个 potato 等于四个 potato 这种区别，所以我们需要以这样来看这段经文。那这里四个实例是指在当时相信耶稣的福音的人，他们可能会预见的，从别人对他的咒诅，或是从宗教当局，那今天讲就是官方来的逼迫，所以在路加福音6章22节和28节主要是讲个人，不是指官方的举动，而29到30节主要是讲那些从官方来的迫害，不管是政治当局或是宗教当局。那这里主要是说明那些由别人主动我们无法逃避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主动的，有一些事情别人主动我们可以逃避的，那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时候，遇上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有怎样的回应？所以这里是另外一个方式，也许更戏剧化的方式来显示神国的爱。首先那里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那对于许多许多不是基督徒不信的人，他们嘲笑这句话，他说这个很荒谬，所以他们也故意拿这句话来嘲弄基督徒嘛，他说你打我，那你还是讲说你还在打另外一边的脸，因为这不是正常我们正常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本性中，神已经植入我们一些可以自我防卫的体系，让我们可以自我防卫。那我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里不是指这类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们需要用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解释。因为这一类的教导是所谓的应用或换例的话，教导是需要以当时的实例来说明的。他是说什么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节那里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耶稣这里所告诉门徒们，你们将来会被赶出会堂。他们后来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被犹太会堂除籍。而在耶稣的时代，一个犹太人被当地的犹太会堂除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他当时的犹太会堂比较像台湾早期的社会那个庙，那个庙一个寺庙是一个当地那个生活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们所有的生活都围绕在寺庙的周围，他们办所有寺庙活动就是维系所有的人的一种方式。那你信了耶稣了， 犹太会堂把你赶出去，哦，所以对他们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能遭遇最大的羞辱就是被犹太会堂除籍，这英文的话叫做 excommunication 哈，就是等于天主教现在还有除籍这个，哦，这个刑罚嘛哈，一个教徒不听的话，他的教区的主教可以把那个。把那个除籍哈，就让他不能再去领圣餐哈。有些基督教会也是这样，一个弟兄或姐妹犯罪，他不愿意悔改，他教会是有权可以去要求你不能领圣餐啊。这是有些教会是这么做，但是这犹太人除籍不只是说这不能领圣餐这么小的事情哈，他等于是被整个社区所遗弃。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人因耶稣的信仰被非常除籍的话，他通常会发生一件事情，他会在众人面前鞭打他，他被脱掉衣服，接受40剪一下哈。那为什么他要40剪一下？因为当时算术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每次从19、87这样算下来，所以呢，有两个人算，一个人算19、87，一个人算10，一个人算20，一个人算30，到39，到19、87，然后到1的时候就停下了哈。所以保罗他都写40减1嘛哈。那我们现在都直接算嘛，我们加上去，那他们是减下来。像美国现在很多人，你去那个去 supermarket 买菜哦，他也是用加的嘛哈。说你如果是要找那7块。出来半，他先给你50 cent 哦，8块，然后9块，然后10块，然后什么之类哈，哦，他是用加上去的哈。那他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哈，24节，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哦。在使徒行传5章40节也说到，那个初代的教会因为传福音、传耶稣的福音而被鞭打哦，所以这是当时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是犹太人还有一种方式来羞辱一个人哈，他的做法是什么样？就打他的脸啊，打脸是一种羞辱的，到现在还是一样哈，一种羞辱的一种方法啊。因为他要打一个人脸的话，他就找那当地的长官或是有地位的人士哦，在会众面前打这个人的脸，象征性的来羞辱他哈，侮辱羞辱他，他有点像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哈。那时斗那个学校的老师、校长和红卫兵斗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一样哈，我想年轻人大家都不知道，那个知道这种事情，大家都已经是60、70岁，60岁还不见得知道哈，只要70岁的人哈，所以我们不要太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哈，当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19节，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然后大祭司就审问他，关于他的门徒，他的教训嘛，哈。那当时有一个律法，就是说，你没有两三个人见证的话，你不能定一个人的罪，哈。所以你要定罪，一定要两个或三个人的见证。这是犹太人当时立下的话，到现在基本上也还是这样。欧美的体系还是遵守这一段，哈。而且它很重要，就是不能自我定罪，用你不经意讲出来的话来定你的罪哈，这都是犹太人那时传下来的。那约翰福音18章20到21节，那时耶稣回答说哈，耶稣提醒他们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做法，他是公义的做法。他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里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那耶稣斥责那些不按法律程序就想定他罪的人嘛？他说，正确的做法，你应该招见证人来，两三个见证人讲出来是一样的话，你就可以证明。结果他旁边哈，有一个站着猜疑的，用手掌打他。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那其实当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大祭司哈。他是以前的大祭司，他现在的大祭司是他的女婿了，所以他讲这些话基本上也是错的， 从职分上来讲，这个已经退下来的大祭司，不是现在的大祭司了哈。但是耶稣怎么回应呢？他不是说那你再打我另外一边没有吗？他也是说，他怎么回应呢？我若说的是，你就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就为什么打我呢？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对在哪里？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所以他本身也没有完全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讲，为什么呢？因为连你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简单的说，当你受到这类，特别是从那有权势来的无理的羞辱的时候，你遭受别人按着权势来对待你的时候，你就要继续持有爱心，同时准备好接受再一次的挨打，心里不要求报复，所以这所谓另外一边的脸也别人打，意思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不喜欢我对你的态度的话，我会继续使用同样的态度来回应你，就是对你有怜悯，说明了神在我心中的爱，就是基督那种不止息的爱，然后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九节的第二个反应是说，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夺去。这也是当时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哈。在初代的教会哈，你有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节，耶稣的登山宝训，那里的登山宝训也是非常相似哈。因为我们需要就把那个当时场景稍微回复一下。当时那个巴勒斯坦的人，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的人的衣服很多哈，充满了一个衣柜，那我们就开始烦恼，我们是不是要去捐给救世军哈，或者换一间更大的房子，有更大的衣柜哈，让我们可以买更多的衣服嘛？因为反正每次要穿衣服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永远少一件嘛哈，就像一样，你要每次要穿鞋的时候，永远少一双鞋子哈，每次都是一样，不管你有100双或3000双哈。哦，都是一样啊！我们现在人都是一样。他以前马可士的老马可士的太太，他有3000双鞋子，那没有一双是舒服的哈。那再多鞋子都没用哈。他因为他不愿意穿这个登山鞋，所以他每一双鞋子都不舒服啊。那以前不是一样，以前就一件外衣，它是纯羊毛的哈。那一件里衣哈，就是衬衣嘛哈，就是亚麻布的。那羊毛呢？它做什么？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当什么？当棉被啊、哦！所以它有一件啊、哦。那当时要逼迫基督徒有一个方法，就把他外衣夺去啊、哦，让他什么？让晚上挨冻。你要知道，以色列是跟这个加州是同样的地中海型地形嘛。晚上这种时候，比方说到秋天九十月的时候，晚上非常冷。都是30-40度的啊，所以像你看旧金山的很多 homeless 哈，他一般都晚上出来，白天你就看不到，为什么？白天太阳出来热很温暖，他就睡觉啊，晚上很冷哈，他不能睡的，睡的话可能会冻死的，所以他们晚上出来活动，所以在旧金山就是这样，到晚上就牛鬼蛇神都在那个街道上啊晃来晃去。那白天你去同样的街道就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都跑到一个地方温暖的地方去睡觉哈。那当时也是这样啊，所以在出埃及记22章26到27节那里，神也特别教导哈，就是说你如果拿邻居的衣服当作当哈当头的话，你一定要在什么在日落以前归还他们，因为他就一件衣服是在他身的衣服，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拿什么睡觉哈？那如果这个人向神哀求的话，那你就倒霉哈、啊，神会咒诅你，因为神他这里说神是有恩惠的，他怜悯那些贫穷人，所以别人穷人拿衣服做抵押，你白天拿来做抵押，晚上就拿皮给他，他就可以当棉被睡觉，那白天他没办法还，白天再拿来抵押哈、啊，所以当时出埃及记是这样规定的哈、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逼迫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让他们赤身肉体，然后但是耶稣说，甚至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心理预备，就是他们想要连你礼遇也夺去，你也愿意承担。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寻求报酬，不要寻求报复，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敌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福音的工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改变的话，那整个局势就会翻转，就像扫罗他的经历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该有的态度。那第三个是实力，就比较复杂，因为六章三十节说凡求你的就给他。这是一个借债的文化。我知道现在中国台湾也是一样，亲友之间齁很喜欢借钱齁。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借的钱就不还了齁。因为你说朋友他你那个他也可以跟你断交，那你亲友齁借的钱你不还了，他也没办法，那个他就是他，你的兄弟就是兄弟，你的姐妹就是姐妹，就是这样齁。但是有些人就看准你这个基督徒是软弱的齁，就要故意来向你借钱齁。就当时是这样齁。当你借钱，我们先讲一下，这不是讲乞丐的情况，这是讲当时的社会中有一些人，确实有一些人他需要周转，需要钱齁。但是你如果基督徒的话，你负担得起的话，你也知道他会占便宜，你要是可以借他，那你很重要一个心态齁。你不要指望他会偿还的，好，这位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你如果有亲戚说要借钱，你就想着说，他的意思说他要你给他钱了哈，那你就看你能承担多少，就借话给哈，因为他不会还的哈。我还没有看过什么那个亲戚借钱有还的这种例子，我大家还没听到，也许有的哈。好，那第四个是所谓强盗的实力。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这也是早期基督徒的问题啊。他很多人那时就看准你信了耶稣，被社会所遗弃，所以他就到你家去抢，哈、哦，这都是故意的。他说你碰到这种情形，你也不要做什么，不要再要回来，啊、哦，像那个前一阵子在西雅图还是华盛顿西雅图发生一件事情了哈。有一个议员他说，那人家到你家拿东西表示他有需要嘛齁，你东西放在那里没有用，他可以，你就让他拿吧齁，他要提案一样嘛齁，就有人就真的很聪明的，诶，他说你既然讲说我可以到人家家里去拿东西，那我先到你家去齁，所以他那个人就侵入他家，那个人吓死了，赶快叫警察来把那个人抓走嘛齁。这个你如果人家知道说你是基督徒，在当时啊，人家真的会来到你家来抢东西的哈，所以这是对耶稣来这时候讲，这是当时他们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要他们有那种心态，不要去想要回来，因为这世界并不是这样的运作。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很美丽的将这一件事情讲出来，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跟他的脚中行。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让我们可以跟他的脚中行。耶稣他自己彰显了最高贵的爱的形式，就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爱，这是世界不可能有的爱。当我们能有这样的爱，我们除了由神来的转变，没有其他的解释的爱，这也可以让我们的福音变得可信。结语就是，真的基督徒，耶稣真的门徒，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他如何恨恶罪，主要是看自己的罪，主要是看自己的罪，还有他如何爱别人。耶稣用这把刀把这那些真门徒和假门徒分开，这些都是爱的命令。当我们有爱的品德的时候，别人就看出我们是耶稣的真门徒。因为后面接着讲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果子。从我们所结的果子主要是讲我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树。在圣经里面每次讲结果都是讲那个行为，大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说神要你结果子的意思，就是你要结出相对应的行为。那这些品格，这些好处坏处差别在哪？就是在他的 DNA 里面嘛，是在，所以这是一个人能够结好果，就从我们的品格。那品格我们要怎么建立呢？就需要遵行耶稣的话，一直砖头一直砖头的建立起来。那么根基是什么呢？耶稣在最后这一段教导最后面，在6章47到48节的前半段，他讲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什么呢？就去行的人啊，他讲呢，他就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当我们培养出这样的品德的时候，前面我说的那样，那刚刚讲关于福音的那一句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稍微改一下，就是说，我们若连仇敌都能够爱的话，有什么人我们不能爱呢？那这句话就和这段经文的教导非常吻合哈。当我们有这样品德的时候，神确实也会祝福我们啊。好像18篇25到29节那里所说一句非常美的一句话哈，他说：“亲，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当我们能有这样的品格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祝福，让我们走一条比较有恩慈的人生道路，让我们能够避开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敬虔的人生。所以同时有一天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当神认为我们配得为耶稣的名来承担耶稣的苦难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品德就会显露出来。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这样的不配的人，我们这样的属世的人，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碰到的，我们的反应，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冲动所掌控。恳求你让我们能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上都能够思想你的教导、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你的门徒，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自己原来是不配的人，我们原来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原来是有罪的人，但是是因你的恩典让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神啊，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恩典，就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能够活出一个清洁 的生活，能够过一个敬虔 的生活，能够走我们人生的余下的每一个光阴。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宝贵的教训，我们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